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7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苏丹领导人控制住各派武装力量，并警告说，针对平民百姓和联合国设施的不断的武装袭击有可能构成战争罪。目前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天晚间在安理会就南苏丹问题召开了3个多小时的紧急会议之后发表讲话，称南苏丹局势非常紧要，并且说至少有一名中国维和人员遇难，并且还有不止一位来自卢旺达的维和人员在当地的战事中受伤。南苏丹当地媒体报道说，在效忠南苏丹总统和效忠南苏丹第一副总统的武装部队之间展开的战事中，已经有将近300人被打死。美国国务院已下令美国驻当地使馆的非紧急人员撤离当地，并警告所有的美国公民不要在此时去往该地区。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派驻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当中，除了一人牺牲以外，还有另外3人受了重伤，另外3人受轻伤。新华社说，在7月10号星期天晚间，中方派驻南苏丹的维和步兵营的一辆装甲车在执行难民警戒任务时，突然遭到一枚炮弹袭击，造成上述伤亡事件。朝鲜官方通讯社星期一表示，将针对美国和韩国上星期正式宣布要在朝鲜半岛部署反导弹萨德系统采取行动。平壤方面在上星期已经进行了最新一轮的导弹试射，但是据说在飞行了10公里之后即发生爆炸，类似于今年4月份的试射结果。不过西方军事官员表示，每次试射从理论上讲都有助于平壤方面进一步完善其导弹研发力量。除了平壤方面对美韩部署导弹的计划公开表示反对，并威胁要采取行动以外，中方和俄罗斯也都表示反对。星期一，韩国总统朴槿惠再度重申美韩的立场，那就是萨德系统的部署只是为了防御平壤方面有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至于萨德系统部署的具体日期及地点，美国和韩国方面还没有对外公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第4次到巴格达访问。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同伊拉克领导人以及美国在当地的驻军会面，并讨论接下来针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不久前成功夺回摩苏尔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从而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重要的枢纽，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标志着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卡特此行就是要同伊拉克领导人和美国派驻伊拉克的官兵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和战术。卡特表示将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为伊拉克军事力量在他们有需要而且能够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已经证明有成效的援助，包括空中援助等等。上星期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造成5名警察丧生的枪击案事件，以及之前发生在明尼苏达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被怀疑由警方执法过度而被打死的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各大报纸的头条都在讨论上述事件有可能给美国社会当中的族群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一些文章也对达拉斯警方在除掉开枪打死5名警察并导致其他警察受伤的约翰逊的具体做法上提出了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fus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三部分，重点讲怎样有礼貌地表示谢绝。
Interview.
电话访谈。在今天的访谈中， Graham 女士谈到她要和 Epstein 先生谈话的原因。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要用到的词句。
A factory, a plant,
工厂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robot, R-O-B-O-T,
a trade show,
展销会 show, S-H-O-W, 有展览、演出的意思。
Ms. Graham is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Graham 女士正在西雅图出席一个会议。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你当时负责在北加州一个建造新厂的项目。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Ms. Graham is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She'll be talking to us by phone. Welcome, Ms. Graham.
Hell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Can you give us a little background on the project you were working on last year?
Certainly. As you know,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also manufacture office computers.
Where are your factories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but we have smaller plant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we have two factories overseas.
Last year,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One way to do that was to use robots.So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bout companies that made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in Beijing last spring.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更具体的说，我们生产电脑的电子元件。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Can you give us a little background on the project you were working on last year?
Certainly. As you know,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also manufacture office computers.
Where are your factories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but we have smaller plant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we have two factories overseas.
Last year,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One way to do that was to use robots. So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bout companies that made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in Beijing last spring.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一些词句的代换，并且跟着重复。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computer components.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You were responsible for a projec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reduce expenses.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We needed to find out as much as we could.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That's why I asked Mike Epstein to attend the trade show. Interview.
电话访谈。Graham 女士要进一步介绍修建新工厂的项目。
So you sent Mr. Epstein to Beijing to learn more about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right.
And that's where Mr. Epstein met Mr. Blake.
Yes.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industrial robots.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And so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came to the U.S.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we hadn't. So that was one of my main concerns.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ertainly. Mike Epstein told me that the robots we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Once the plant was in operation, I had to be sure that things would run smoothly. That means a good maintenance and repair program. 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Mike didn't seem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but I was very concerned.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听完这段对话后，你能不能回答出 Graham 女士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So you sent Mr. Epstein to Beijing to learn more about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right.
And that's where Mr. Epstein met Mr. Blake.
Yes.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industrial robots.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And so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came to the U.S.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we hadn't. So that was one of my main concerns.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ertainly. Mike Epstein told me that the robots we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Once the plant was in operation, I had to be sure that things would run smoothly. That means a good maintenance and repair program. 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Mike didn't seem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but I was very concerned.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Graham 女士说，她本人不是工程师，所以技术问题上，她信任 Mike Epstein 的判断。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那么她担心什么呢？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原来她不放心的是售后服务。她解释说，
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我担心一个像国际机器人公司这样的外国公司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维修服务。看来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分歧就由此产生。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听众再听老师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Mr. Epstein thought that their technology was very good.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e told Mr. Blake that we would meet with him.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Had you ever worked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more details about tha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I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大多数美国公司的行政主管都有私人办公室吗？我们先熟悉几个词。
An executive.
行政官，总经理。
A cubicle.
工作间，小隔间。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It's nice to be back.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workspaces and offices.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executives have private offices?
Good question. In most companies,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high-level employees, have private offices. 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And they don't share the office with a coworker.
That's right. In general, the more important the person, the larger the office.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What about other workers, workers who don't have private offices?
Well, most American workers like to have their own workspace, so company work areas are often divided into cubicles. Each worker has his or her own cubicle.
What exactly is a cubicle?
Cubicles are small, square work areas. They have low walls that can be moved easily. And cubicles usually don't have doors.
So there's not much privacy?
No, there's not.
Where can people meet if they want to talk? Cubicles are too small for meetings, aren't they?
Most companies have common areas or meeting rooms for groups to get together. And in American companies, informal meetings are held everywhere, in cubicles and offices, in the coffee area or cafeteria, wherever people meet.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ing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Gary 解释说，大多数美国公司的高级主管、经理、资深雇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
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一般来说，职务越高的人，办公室的空间就越大。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人很在乎个人占据的空间大小。一个舒适的大办公室是地位的象征。公司里的一般雇员就只有 cubicle 这种小工作间。那么美国公司雇员在什么地方开会或者举行非正式聚会呢？我们再听一遍。
The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executives have private offices?
Good question. In most companies,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high-level employees, have private offices.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And they don't share the office with a coworker.
That's right. In general, the more important the person, the larger the office.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What about other workers, workers who don't have private offices?
Well, most American workers like to have their own workspace, so company work areas are often divided into cubicles. Each worker has his or her own cubicle.
What exactly is a cubicle?
Cubicles are small, square work areas. They have low walls that can be moved easily. And cubicles usually don't have doors.
So there's not much privacy?
No, there's not.
Where can people meet if they want to talk?Cubicles are too small for meetings, aren't they?
Most companies have common areas or meeting rooms for groups to get together. And in American companies, informal meetings are held everywhere, in cubicles and offices, in the coffee area or cafeteria, wherever people meet.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我们先听 Elizabeth 的陈述句，然后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表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The employees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rk in large open spaces. False. Most Americans work in private offices or cubicles. P. People in cubicles don't have a lot of privacy. True. Cubicles usually have low walls and no doors. People don't have a lot of privacy. Important American executives usually work in big cubicles. False. Important executives usually have large private office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Changing an appointment.
Sandra Powers 打电话给 Bob Myers 更改约见日期。对话里使用了这样几句话。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能把会面的时间改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吗？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我想我们应当尽早见面。
I'll be expecting your call later today.
我等着你今天给我来电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Sandra Powers calling Bob Myers to change an appointmen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 see. Could I call you back later today? I want to check our schedule for Thursday.
Good. I'll be expecting your call later today.
Focus on functions. Refusing.
语言功能。练习用客气的语言对别人表示谢绝。
Now let's focus on refusing.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大家仔细听以下的词句代换。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m afraid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on Wednes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I realize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指出，前面对话里的 Powers 女士和 Myers 先生双方都使用了态度明确而又有礼貌的语言表示谢绝。Gary 的讲解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refusal，
拒绝。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Powers 女士。和 Myers 先生彼此表示关注对方的处境。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直截了当的话语既粗鲁又盛气凌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polite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no.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nd see how Ms. Powers and Mr. Myers say no in a polite but clear manner.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begins her refusal with an apology. I'm sorry, but...and then says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to meet with Mr. Myers on Wednesday. Let's listen again.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Then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for the meeting. She begins her suggestion with the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would like to meet on Friday.But Mr. Myers thinks that is too late. He begins his refusal by showing he understands Ms. Powers' situation.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And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refusal.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this conversation, both people are too direc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We need to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conversation, Ms. Powers and Mr. Myers do not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s.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So, if you have to say no to someone, be sure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另外还有这样的句子。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如果你要谢绝别人，一定要首先表示你非常理解别人的处境，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中国不是也有一句话，理多人不怪。好，我们再听听今天这一节 Gary 提示。
To refuse means to say no. 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nd see how Ms. Powers and Mr. Myers say no in a polite but clear manner.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begins her refusal with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And then says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to meet with Mr. Myers on Wednesday. Let's listen again.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Then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for the meeting. She begins her suggestion with the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would like to meet on Friday, but Mr. Myers thinks that is too late. He begins his refusal by showing he understands Ms. Powers' situation.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And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refusal.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this conversation, both people are too direc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We need to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conversation, Ms. Powers and Mr. Myers do not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s.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So, if you have to say no to someone, be sure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苏丹领导人控制住各派武装力量，并警告说，针对平民百姓和联合国设施的不断的武装袭击有可能构成战争罪。目前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天晚间在安理会就南苏丹问题召开了三个多小时的紧急会议之后发表讲话，称南苏丹局势非常紧要，并且说至少有一名中国维和人员遇难，而且还有不止一位来自卢旺达的维和人员在当地的战事中受伤。南苏丹当地媒体报道说，在效忠南苏丹总统和效忠南苏丹第一副总统的武装部队之间展开的战事中，已经有将近300人被打死。美国国务院已下令美国驻当地使馆的非紧急人员撤离当地，并警告所有的美国公民不要在此时前往该地区。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派驻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当中，除了一人牺牲以外，另外还有三人受轻伤。新华社说，在7月10号星期天晚间，中方派驻南苏丹的维和步兵营的一辆装甲车在执行难民营警戒任务时，突然遭到一发炮弹袭击，造成上述伤亡事件。朝鲜官方通讯社星期一表示，将针对美国和韩国上星期正式宣布要在朝鲜半岛部署反导弹萨德系统采取行动。平壤在上星期已进行最新一轮的导弹测试，但据说在飞行10公里之后即发生爆炸，类似于今年4月的实验结果。不过，西方军事官员表示，每一次试验从理论上讲都有助于平壤方面进一步完善其导弹研发能力。除了平壤方面对美韩部署导弹的计划公开表示反对并威胁要采取行动以外，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对此表示反对。星期韩国总统朴槿惠再度重申美韩立场，那就是萨德系统的部署只是为防御平壤方面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至于萨德系统部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和韩国方面还没有对外公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第4次前往巴格达访问。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同伊拉克领导人以及美国在当地的驻军会面，并讨论接下来针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不久前成功夺回摩苏尔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从而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标志着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卡特此行就是要同伊拉克领导人和美国派驻伊拉克的官兵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和战术。卡特表示将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为伊拉克军事力量在他们有需要而且能够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已经证明有效的援助，包括装备、空中援助等等。上星期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造成5名警察丧生的枪击事件，以及之前发生在明尼苏达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被怀疑由警方执法过度而被打死的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大冲击。各大报纸的头条都在讨论上述事件有可能给美国社会当中的族群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一些文章也对达拉斯警方在除掉开枪打死5名警察并导致其他警察受伤的约翰逊的具体做法上提出了质疑。达拉斯地方警察负责人布朗说，确信假如没有除掉约翰逊的话，他还将给整个城市尤其是警方带来更多的更为严重的伤亡。达拉斯警方确信使用机器人以爆炸的方式除掉约翰逊，其效果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约翰逊在2009年至2015年之间在美军服役，并在2013年11月到2014年7月间派驻阿富汗。美国执法部门表示，在达拉斯事件发生之前，约翰逊并没有任何其他犯罪记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6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连日来人民币汇率跌幅较大，6月27号也就是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五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试图增加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表示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然而，瑞银集团7月4号发表报告，把预计201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7调整到 7.2， 提高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而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政府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各方必将逐步适应人民币波幅加大。那么人民币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去年八月以来的第二次大幅贬值？今后一两年内的走向如何？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哪些人将受益？哪些人将蒙受损失？我们就此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另一位是英国伦敦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博士，刘教授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节目，欢迎两位。你也可以通过 VOA 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首先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刚才我们谈到英国脱欧以后呢，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你看来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个影响应该就是短时期内，因为这个从长期看人民币贬值呢，这是一个趋势，那么就是只不过是因为中国这个管控外汇，就是用实行这个安装浮动制度，安装浮动就是政府管控下的汇率浮动啊，那么就是只不过是确定的区间宽窄不一样，这一点呢，周小川易纲在这个人民币入栏以后明确的表示，在长时期内还将实行这个安装浮动，要有条件了才是清洁浮动，清洁浮动就是政府不管控，那么就是让它自由浮动。我觉得目前的人民币会下跌，但是是借势，就是借着英镑下跌之势，有一定的这个下跌，但是政府呢会管控，不让它跌到很大的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借势下跌了，造成的恐慌性比它的放松管控一下下跌了要好一些。
您说的借势下跌和这个欧洲英国脱欧以后对英镑和欧元产生了下跌的这种影响，对美元和日元却产生了这个上扬的这种影响，人民币你说的这个借势下跌就是是不是想试图来缓和和美元上升这种效果呢？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是一篮子货币政策，里面呢有美元、英镑、欧元，还有这个日元，甚至还包括一点澳元和加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从道理上说呢，它随着某一种货币的下跌，任何外界呢都没有办法指责中国政府操控汇率啊。
那么刘韶佳博士，我看到有报道说，从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大约5.9%，也就是年化来看将达到13%。你认为这个趋势总体来说是正常的，还是出乎一般经济学家的意料？
我觉得刚刚这位 学者说的是有道理的。
是何青莲女士，对，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
这个预期应该是一致的，这里边有两个经济规律的原因。第一个呢是通胀修正，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前几年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市场呢是处于一种通胀的状态。所谓这个货币通胀的话，就是说你在国内的这个货币的价值应该是贬值了，因为这个钱太多了，价格上去了，所以这个货币要贬值。那么不贬值了以后，你传递到国际市场上来，你的汇率就应该贬。那么这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经济规律的一种内在的反应，但出于各种原因吧，那么政府呢干预了这个汇率市场，使这个人民币啊，它不但不去贬，反而呢逆行而上去升值。那么这样长期累积下来呢，就累积了一个叫做通货膨胀那么一个修正的一种影响力。那么这种时期，我们说这种影响始终是要还的，始终是要修正的。那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政府他把他的这个干预一撤走的话，那么我们说即刻就会贬。所以我们说这个现在的贬，应该说是对前期通货膨胀这种过度的、这逆势而行的这种升值是一种正常的修正。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普遍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啊的预期都不看好。那不看好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原因是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这个调整时期，比如一些多余的产能要把它调整出去。那么这个调整呢肯定是有阵痛的，那么肯定。
刘教授的现在的音频好像有一点点问题，等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再试一下。那么何青莲女士，刚才刘绍佳博士呢他谈出的这个两个原因，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个原因。一个就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货币价值这个问题上一直是逆行上升，就是本来人民币应该贬值，但是政府人为的来维持它的这种汇率，或者说维持它的价值。第二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趋势放缓，而且产业结构调整。那么在你看来，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导致人民币总体来说贬值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呢，没有别的因素。导致人民币贬值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超发货币过多。那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印钞机，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发行的货币总量超过其他前面六个其他五家的那个总和，这个大家也知道。所以呢这么多的那个货币发行出去，周小川呢发明了一个辞职论，就是要用这个房地产这个辞职或者股市这个辞职把这个过难的流动性圈住，这样呢就减少其他的那个方面的通胀压力。应该说这一点呢，还是在勉强做到，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虚高到已经全世界独此一家，就是房产价值呢和这个美国的相比，同样的那个钱在美国可以买到好几倍的那个豪宅，在中国就不一样，这就叫做辞职把这个流动性圈住的效果。另外呢，就是一个股市，经常股市一下就蒸发多少万亿，好，这个呢也就让那个参加炒股的人呢蒙受沉重损失，但是呢化解了这个通胀压力啊。还有一个原因我必须讲一下。中国从2005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这个我讲过多次，就是在国内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在国外呢就是面临着美国要求的升值压力。那么就是在这种升值和贬值的这种奇怪压力下啊，那么中国政府呢就用那个汇率管制啊硬抗，那么就是最后就导致这个人民币价值的虚高。所以呢它在这个外汇市场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修复期。漫长的修复期呢就是大家现在预期就是人民币将在这个2017年底就是变成和美元的汇率是1:7。那么现在呢瑞银只不过是把它修改成1:7.2。所以就是应该说呢这个目标呢是还不是最终目标。如果人民币真要回到它的真实价值，可能是1:8、1:9都有可能啊。
嗯， 刚才我们在介绍话题的时候谈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货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一般来说，人民币只会逐步的下跌，逐步的往下来贬值，但是他说不存在长期贬值，这个长期指的是多久？他所指的幅度又会有多大？
他因为没有明说，所以呢外界也无从猜测，但是呢我想他应该也看到了大家预期1:9、1:10啊，还有包括这个甚至更危言耸听的，还有就是人民币整个崩盘，就是变成那个什么呢，当年那个俄罗斯啊等等等地方的情况。不过呢，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呢，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去冒一些险，因为中国现在是大经济体中间唯一一个管控外汇的国度，所以这个管控就包括这个人民币入不难。本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都是要放开汇率，就是实行那个外汇的就是取消外汇管制，但是后来呢，对中国是特别修改了这个规则。就是七管八办，就是承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管控外汇，实行安装浮动。那么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然愿意屈尊，为中国特别修改两条规则，那么就是中国就落得继续实行外汇管控。那么只要一外汇管控，就不会出现1992年墨西哥那种放开汇率，当天汇率下跌30%，然后一跌到底，最后就导致去不是崩盘嘛，也不会导致这个1997年的从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现在的这一条是从这个1997年以后，是反复研判。最后呢，货币委员会还包括央行制定出来的，就是这个外汇市场是绝对不可以放松。那么就是这个在入南之前，周小川讲过，易纲也讲过，最近刘明康又出来讲了，就政府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有必要的时候就进行管控。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会出现大家想的雪崩式的那种情况，是基本不可能的。
嗯。那么刘绍佳博士，刚才我们导播说已经跟你接好了，对不起，今天有一点技术故障。刚才我请何清莲女士谈了谈她对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候说的，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这种风险。那你怎么看待他这句话？他所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总体意思是提振市场的信心，不要去做空，因为一做空的话就给人民币啊更加造成了贬值的压力。那么他，你注意到他这句话很有学问，很有意识。他不说短期没有这个贬值的压力，他说长期就像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长期什么叫长期？一年叫长期，两年叫长期，是五年叫长期，还是十年叫长期？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他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空间去理解这个话。那么总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不要去做空人民币，人民币的这个长期来讲呢是上升的，那么中国的总体的基本面是好的，站在短期内不排除有这个增长下降，然后呢这个经济动荡的这些问题。所以他这个总体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民币总体是好的，大家不要去做空，那么不做空的话就减少市场的做空的压力，让人民币呢这个贬值。那么它的总体意思是想稳定人民币。那么，
您讲，
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人民币贬值就刚刚我说的，它有两个内在的经济规律在里边左右它。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修正，因为刚刚我讲了，长时期来的人民币这个应该是贬值，为什么呢？这个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那么多年持续那么多年，本来的话呢，按照这个货币的内在规律的来讲呢，你就应该贬值，为什么呢？你这个通货膨胀以后，人民币的这个价值就失去了。那么价值失去以后，到了这个外汇市场上，它就应该贬值。但是呢，大家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个逆经济规律而行，不但不贬，反而还升值。那么你这么逆行的话，总有一天，市场会把它修正过来的。那么我们把它称作通胀的修正。那么这个修正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说，只要市场一取消它的市场。只要政府一取消它的市场干预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来。所以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修正压力。另外一个是中国 经济的基本面的确是没有以前那么好。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个是这个我们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那么大家看了很多行业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结构调整呢是需要一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不好预测，所以这呢就造成了就国内它的经济增长它的不像以前那么厚实。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呢，政府整体不作为，你不管怎么喊怎么叫，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引入党的这个家规来，你说你不改革不作为我就让你下去，你下去是叫下去，第二个人上来到他还是一样没办法做，为什么？因为整体不作为，他没有整，他这个激励机制啊，完全改变了。现在叫做没有激励机制，只有压力机制。那么靠压力的话，就让人这个政府整体部门去作为的话，你让他怎么去作为？政府不作为的话，就没有改革创新的空间，尤其对市场这个创新改革空间，政府就不可能为市场去创造这种空间。没有这种空间的话，你叫民企。叫这些企业怎么去创新，怎么去通过创新来振兴这个经济，为经济这个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不管从政治原因还是从经济层面的原因，现在普遍来讲，中国都没有一种就是说你让你感到的确确实实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经济振奋的这种发展动力，现在普遍市场都不感觉有这种动力，所以经济增长的预期就不好，不好的话那么人民币做空的这种压力也就增大，也就是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就增大。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人民币近期内会不会继续大幅贬值。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何青莲女士，经济学家、自由评论人，另外一个是英国的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一些故障，您恐怕没有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不过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 YouTube 上直播，您可以在 YouTube 上现场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讨论。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写在上面，然后就会转达给我。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再说一遍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通过网上直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何青莲女士，我们最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说呢，各方未来必将经历一段逐步适应人民币波动增幅加大的时期，请您来替我们来这个解析一下。这段话的目的或者说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开始你讲过，最近呢已经讲过要加大人民币波动空间，他这里呢就是做宣传，就是让大家呢适应政府这种调整。但是这种加大波动空间呢也是有限，因为这个政府呢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对外汇市场的信心主要不是奠基在这个市场信心。刚才刘韶佳先生也说过了，现在看不到激励机制，基本经济面不可能提振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政府这只权力之手去干预汇市啊。那么政府干预汇市现在多年已经驾轻就熟，很有经验，咱们就不必要讨论了。所以《环球时报》只不过是帮政府吹吹喇叭、铺铺路、做一下宣传，就这样。
刘博士，这篇文章同时还举例说呢，世界上其他的主要货币都曾经经历过比较大的振幅，也就是20%-40%的振幅。那么联系整个这篇文章它的主题以及它上下文的含义，您是不是感觉到这篇文章也在暗示世界金融媒体、世界各国，那么中国的人民币也有可能出现20%-40%比较剧烈的这种震荡呢？
我觉得这个人民币，就是说我们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刚刚你讲的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其实它的引台词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这个人民币贬值可以达到20%-40%这么一种程度的准备。那么其实是如果一个货币的贬值到20%的话，那是蛮恐怖的。 那么我们说，自身大家看到了这个英国脱欧，有造成了人民造成了英镑贬值，就还不到10%，将近10%，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恐慌。如果人民币的话一下真的贬值20%的话，不但中国老百姓要恐慌，全世界都要恐慌，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会受到空前的冲击。所以他这句话如果能够把这句话说到这种程度，要大家做好准备，就是说世界上这个有这种幅度的话，那我们还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好这种准备。但是会不会发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刚刚这种预测和预计，也就是人民币的真的会贬值的压力啊会很高，而且呢在若干月份内或者到今年年底或者到明年中旬，人民币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种贬值的压力的这种运行状态。
嗯，如果人民币持续的贬值，我们不说剧烈的震荡或者说出现大幅的这种下跌，就持续的贬值对中国经济以及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讲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不利呢？刘博士。
我觉得好处是增加出口，其实来讲呢，中国政府呢也想来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压力和国际环境，让他呢不敢去放手这个贬值。如果他明天宣布贬值人民币20%的话，那他要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这个锤骂。所以他不敢这么做，那么他可能通过这么先造势，这么一种舆论先放出，先给大家造成一种心理的预期，然后逐渐贬，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现在看来呢，是中国政府即将实取的一种这种策略，来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策略。所以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达超过10%的话，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那么这个中国的出口呢会重新呢振兴起来，所以不排除这是它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采用这么一种新的振兴经济的一种政策。
嗯，何庆莲女士，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民众他的收入的提高，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投资，且不说企业还有公司集团等等，就是一般的民众，比如讲在美国呀，在其他国家买房是非常普遍的，出国旅游送自己的子女到国外留学也是非常常见的。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对于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人民币持续贬值就无非是导致他们的资产贬值，但是呢已经出去的那么就等于赚了，没有出去的呢就资产贬值。但是这个压力呢，应该说主要是那一部分持有外汇资产和有对外活动，比如旅游啦、出国求学啊等等等等需要放费的人。一般的人呢，就是大概60%以上的人呢，没有这种需求，他们可能对通胀的压力是从购买物品的压力感到，而不是从这个外汇市场感到。所以我觉得人民就是中国官方宣传说只对一部分人造成损失，只说对了一半，说对一半就是应该说是感觉到受了损失的只有不到一半，其他的人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损失。其实呢，一般人都不明白这个有一个东西衡量指标叫做购买力评价指数。这个也是太学术化了，很多人呢只有在中国买了东西，拿同样的币值在国外能买多少东西，他才能感觉到了可能人民币是贬值了还是升值了，或者人民币价值是不是被高估。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震荡的确实是对部分人群的，而且是外汇资产越多的人感觉到的那个压力和资产损失越大。
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和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